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在这个美好的秋天早晨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多玛孟森会长这个早上在家里，我们要向他致上我们的爱。罗巴海尔斯长老无法参加这场大会，我们也为他祈祷。我们要向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在世界各地参与大会的人致上温暖的问候和祝福。我们欢迎今天早上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斯恩华和科雷柯丁森。唱诗班唱的开会圣诗是赞美全能之主，现在要献唱前进圣徒，之后由70元麦克林务长老做开会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早聚集在这里，我们感谢您带给我们完全光明的希望，感谢您赐给我们救主的赎罪。我们渴望今天早上不只是向您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希望您的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对您的爱子能更有信心，也祈求能有能力去加增我们家人的能力。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想想百合花。献诗之后，我们有幸聆听总会慈助会会长秦恩宾汉姐妹的演讲，然后是七十元唐诺赫史东长老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听各国请听，接着会由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纳长老对我们演讲。
Sisters, it is a joy to be with you. And that's what 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this morning, having a fullness of joy. A recent news headline reads,
最近一则新闻标题写着天灾撼动全国及全球，从飓风和水灾到热浪和干旱，从森林大火和地震到战争与毁灭性的疾病，似乎全地都在骚动。这些灾难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的生命陨落，家庭和社区里的纷争，还有恐惧、怀疑和期待落空带来的内心挣扎，也同样使我们陷入混乱不安之中。要感受李海所教导的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可能并不容易。我们有时不禁要问，平安要何处寻，何处得安慰，也不禁纳闷，我要如何在今生的重重困难中找到快乐？有个答案可能听起来过于简单，但从亚当时代直到今日都证明了这答案真实不虚。把焦点放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并遵循他亲身示范和教导的福音，就会找到持久的快乐。我们越是认识耶稣基督，对他有信心，并去效法他，就会越来越了解他是一切医治、平安和永恒进步的源头。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他。亨利·艾宁会长将这项邀请描述为任何人所能接受的最重要邀请。我们要如何归向他？今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和罗素·培勒长老鼓励我们认识救主，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研读活着的基督。许多人接受了这项挑战，也蒙受了祝福。不久前，一位好友将这份文告搭配福音图片，阐明每一句的含义，然后给他成年子女每人一份。他鼓励子女帮助他的孙子女了解并记住这份文告。过了一阵子，我的朋友分享了一段影片，影片中他六岁大的孙女雷尼背出他自己记得的部分，但语调热情，神色自若。我了解到，如果一个六岁小孩办得到，那么我也可以。在我更加专心地研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并下定决心要把活着的基督背起来时，我对救主的感激和他的爱也随之增加了。这份受灵启发的文件句句蕴含着宝训，加深了我对他神圣角色和诚实使命的理解。我在这段研读和省思期间学习到和的感受，证实了耶稣的确是世界的光、生命和希望。古代经文和近代先知的话语以书面和口述的方式赞美他，并且作证他的道路乃是今生通往幸福，来生迈向永生之路。在你用各种方法研读基督的生平和教训时，你对他的信心必会增加，也会逐渐明白他爱你这个人，完全了解你。在他诚实的33年生命里，他饱受拒绝、迫害、身体的饥渴和疲乏，还有孤单、言语和身体的凌辱，最后痛苦地死在罪人手里。 在克西马尼园和独楼山的十字架上，他感受到我们所有的痛苦、伤痛、诱惑、疾病和软弱。无论我们受过什么样的苦，它都是医治的源头。若有人经历过任何形式的凌辱、重大损失、慢性疾病或失能之苦、不实的指控、狠毒的迫害，或是因罪或误解带来的灵性伤害，都能借着世界的救赎主得到医治。然而他不会不请自来，我们必须归向他，愿意让他行奇迹才行。有一个美丽的春天里，我把门打开享受新鲜空气，有只小鸟从开启的门飞了进来，接着便发现这不是他想来的地方，于是他在屋里疯狂绕圈，并在尝试逃离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撞上窗户玻璃。我试着轻轻地引导他到开启的门那里，但小鸟很害怕，总是很快地飞走，他耗尽体力不知所措，最后停在窗帘的顶端。我拿起一只扫把，慢慢将刷毛那一端朝着小鸟惊慌栖息的位置移动。在我将扫把的一端移到它的脚边时，小鸟顺势踏上了刷毛。我尽可能稳稳地握住扫把，慢慢地走向开启的门边。我们一到门口，小鸟很快就飞了出去。我们有时候就像那只小鸟，因恐惧而不敢信赖。我们不了解神绝对的爱，也不了解他渴望帮助我们。可是只要去研读天父的计划和耶稣基督的使命，就会了解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永恒的幸福和进步。只要我们祈求、寻求和叩门，他们都很乐意帮助我们。我们一旦运用信心谦卑地开启自己的心去接受他们的答案，就不会再被自己的误解和假设所困，进而看清前方的道路。耶稣基督也是平安的源头，他邀请我们依靠他的胸怀，并答应要赐给我们到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样的感觉会透过他的灵来到，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平安。无论当时我们周围有何挑战，不论是个人的困难、家庭的烦恼、社区的危机，只要我们信赖神的独生子有抚平我们受伤灵魂的大能，平安就会临到我们。在克罗埃西亚的卡尔洛瓦茨有一小群圣徒，其中有位名叫斯涅桑纳博文斯基的妇女，她依靠救主度过去年丈夫和父母相继过世的那六个月。尽管她哀痛不已，但由于家庭是永恒的这件事有见证，她用尽所有积蓄前往瑞士的圣殿，印着给她丈夫和父母。她说，在圣殿里的那些日子是他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刻。由于他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有坚定的见证，他感受到平安，体验到医治的大能，这些都已成为他周遭人们的一股力量。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还会带来医治和平安，以及更多的恩赐。正如艾宁亨利·艾宁会长所说的，我始终感激主，在我需要平安的时候，差遣保惠师以种种方式眷顾了我。但我们在天上的父关切的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慰，他更关心我们进步和进展。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其中包括救赎和复活的恩赐，我们才能够悔改、改变，并且永远进步。我们服从，他就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因此能够成为凭借一己之力所能无法成为的人。我们可能无法了解其中的过程，但是每一个感受到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增加的人，都获得了更强的理解力，知道自己神圣的身份和目的，蒙引领做出这项知识相符的种种抉择。尽管这世界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打入一个不过是动物的境地，但直到神是我们的父亲，便让我们的确得到确证，直到我们具有神圣的潜能和来自天上的应许。尽管这世界告诉我们今生 是个死胡同，但知道神的独生子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救赎和复活，并让我们对永恒进步充满希望。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就会对他培养更大的信心，并且自然而然地想去效法他的榜样，遵守他的诫命也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渴望。我们内心会渴望像他那样减轻别人的痛苦，并希望他人也能体验我们所找到的平安和幸福。为什么试着效法他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一旦将信心化为行动，圣灵就会为永恒真理作证。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他知道唯有效法他的榜样才会开始体验到快乐，而只要继续行走在他的道路上，最终并享有完全的快乐。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见证是否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基石上？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时，我们是慌张地翻找使用手册，还是转向网络贴文求助，付出时间去建立并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和见证，必会在考验和逆境来临时得到丰盛的报偿。每天阅读经文和沉思活着的先知的话语，做有意义的个人祈祷，每周领受圣餐时仔细思量，像救主那样提供服务，将这每一项简单的事情都会成为快乐生活的基石。什么事物会带给你快乐？漫长的一天结束，看到心爱的家人，圆满完成工作所带来的满足，分担别人的重担，看到他们振作的眼神，一首深入你心的圣诗歌词，与挚友握手，私下花些时间想想你获得的祝福，然后找出方法与人分享。当你在邻里之间或这个异常骚动的世界中伸出援手，为弟兄姐妹服务或提升他们时，你必会感受到更大的平安、医治，甚至是进步。来归向他，我见证，只要你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无论身处什么环境，必能从中找到快乐。实在的，唯有救主才是答案。保留时间并花时间透过勤奋研读，培养对他更大的信心，并努力成为更像他一样的人，来逐渐认识耶稣基督。只要这么做，我们也必然会受到感动而说，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神圣的儿子这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一年前，我奉派到加州出差，一位智联会会长陪我到克拉克和赫利菲尔斯家中拜访他们。我被告知他们最近经历了一个奇迹。我们抵达那里的时候，克拉克的腰背、颈项和手臂都带着护具，很费力地想站起来欢迎我们。就在两个多月前，克拉克和他的儿子泰以及另外30位左右的男青年和领袖参加了智联会的一个登山探险活动，践行到了14180英尺高的沙斯塔峰，加州最高的山峰之一。辛苦的践行的第二天，大部分的人都攻顶了，几个月的准备让这令人兴奋的一刻得以成真了。克拉克是那天第一批攻顶的其中一个人，在山峰一边稍作休息后，他站起来准备离开，他迈开步伐却摔了一跤，整个人就从断崖旁边向后倒，直接摔下去约40英尺才落地，接着在结冰的山坡失控地翻滚了300英尺。神奇的是，克拉克活了下来，但他的伤势惨重，动弹不得。克拉克在这起重创事件中所经历的种种奇迹，这个时候才一一的发生。第一批找到他的人刚好是一群登山客，其中有些人是登山救难队的向导和紧急医疗人员，他们就立刻处理克拉克的休克情形，给他御寒的衣物。这组人员也刚好 正在测试一套新的通讯设备，于是在手机收不到讯息的区域内竟然送出了紧急求救的讯号。一架小型直升机立刻被调来沙斯塔山，驾驶员在两度惊险地冒着狂风试着把直升机降到一个几乎超出直升机极限的高度，但是都失败了，于是进行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试降。而就在直升机要从不同的角度靠近的时候，风向刚刚好改变了，直升机得以有足够的时间降落，让小组人员可以迅速地把痛苦的克拉克放到驾驶原后座的小机舱里。克拉克在外伤中心接受评估的时候，检查报告显示他的颈项、腰部、肋骨和手腕都有很多处的骨折，肺也刺伤了，身上有许多割伤和擦伤。那天在中心值班的刚刚好是一位著名的神经外伤外科医生，而他一年只来这家医院几次。这位医生后来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脊椎和颈动脉受到如此重创的人还能活着的。克拉克不仅预期的活了下来，还能完全恢复正常。这位外科医生说自己不信教，但克拉克这个神经外伤的个案完全违背了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只能说是个奇迹。克拉克和利和说完了这段惊险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不仅是因为这些明明白白的奇迹，而是因为另一个更伟大的奇迹。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深刻的感受，一个灵性的见证，知道何丽与客厅中围坐的他们身旁的五个美好的子女都有着坚强的信心，不论那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会接受，并且在灵性上继续的坚强壮大。克拉克、何丽以及他们两个大儿子泰和波特今天都跟我们在这个会议中心里。我在沉思菲尔斯家庭的经历的时候，想了很多其他许许多多人的情况，有无数充满信心接受圣旨祝福，不停祈祷遵守圣约又满怀希望的后期圣徒，但奇迹却从未临到他们，这该怎么说呢？至少依他们的理解，奇迹从未来到，至少就别人获得奇迹的样子来看，奇迹从来没有来。这那些多年来或几十年来，甚至今生一辈子都在经身体精神情绪上饱受痛苦煎熬的人该怎么说呢？小小年纪就离开人世的人又该怎么说呢？两个月前，两对持有圣殿推荐书的夫妇带着三个担任过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孩子和另外五个孩子搭上一架小飞机到附近旅游。我相信他们在登机以前一定祈求能旅途平安，在飞机遇到严重的机器问题坠机以前，他们也一定热烈的祈祷，但没有人生还。他们该怎么说呢？良善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有理由提出摩尔门所问的这个问题：奇迹的日子是否已经终止了呢？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神有时干涉，有时又不干涉。不过，或许是我们对构成奇迹的因素缺乏认识吧。要是有人用医学无法完全解释的方式得到医治了，或是有人听到清楚的指示而避开了重大的危险，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一个奇迹。然而，若把奇迹定义为透过神圣的力量，用世人不了解的方式使人受惠的一个事件，将扩大我们的视野，会让我们更了解那些在本质上更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这个定义也会让我们去思考信心在领受奇迹人的身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摩洛乃教导了，任何人在有信心之前，不论何事都无法行奇迹。艾蒙也宣告，他说神已这样准备了一个方法，使人借着信心可行大奇迹。主则向约瑟·斯密启示说， 因为我是神，我要向所有相信我名的人显示奇迹。尼布贾尼撒王曾命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敬拜他所造的金像为神，并威胁他们，若不敬拜，必扔在烈火的窑中。他接着讥笑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三位前进的门徒则说，即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他们十分确信神能解救他们，即或不然，他们依旧完全信赖他的计划。有一次，大卫贝纳长老也同样问一位要求做圣职祝福的年轻人，他说，如果天父的旨意是要你在年轻的时候经由死亡前往灵的世界去继续你的传道使命，你是否有信心顺从他的旨意不被治愈呢？我们是否有信心在这个尘世的苦难中不被治愈，以便将来能够永远治愈？需要加以沉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信心只集中在希望能从痛苦和折磨中获得解脱吗？还是坚定地把重心放在父神、他的神圣计划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上？对父与子有信心，会让我们在永恒做准备的时候了解并接受他们的旨意。今天我要为奇迹做见证。做神的孩子是一个奇迹，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获得一个骨肉身体是一个奇迹，能获赐一位救主是一个奇迹，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一个奇迹，具有永生的潜能是一个奇迹。在我们的尘世生命期间，祈求并努力让身体得到保护和医治固然很好，不过我们最终的焦点应该放在属灵上的奇迹，那是神所有子女都可以获得的。不管我们的种族、国籍、过去所作所为如何，只要我们悔改，不管我们曾遭遇过什么事，我们所有人一律都可以获得上面所谈的这些奇迹。我们正在活出奇迹，未来还有更多的奇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个人每天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不让世上的忧虑掌控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永恒事物。我们很容易就因为我们的许多责任和忙碌的行程而分心，因而忘记或没有专注在必要的属灵优先事物上。弟兄姐妹们，有时我们跑得太快，却可能忘了我们的方向和为何而跑。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以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所说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能真正提醒我们在这趟城市旅程中的方向和目的为何。我的讯息就是要强调这项应许的重要性。我也会讨论到安息日、圣殿和我们的家，在帮助我们记得这些重要的属灵应许上分别扮演哪些角色。我热切祈求，在我们一起思考这些重要真理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包括了教义、教仪，以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他的计划界定了我们的永恒身份和我们必须遵行的道路，使我们得以学习、改变、成长，最终与他永远同住。正如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所说的，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在前生时，灵体儿女知道神是永恒之父，并且崇拜他，接受他的计划，借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的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神应许他的儿女，如果他们遵从他计划里的教训和他爱子的榜样，遵守诫命，并在信心中持守到底，那么借着救主的救赎，他们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永生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中最伟大的。我们坚定回应主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所发出的呼召，就会更加了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并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如同彼得所说的，尽力脱离世上的败坏，就是在履行这项召唤。我们怀着对救主的信心顺从的努力前进时，就会因他的赎罪并借着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或我们的心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我们获得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我们肉欲和坠落的状态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特性通常不会迅速出现如此全面的变化，这件事也不会突然发生。我们像救主那样，也是起初没有获得完全，而是获得恩典加恩典。因此看那主神这样说，我必给人类儿女 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听我忠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圣职教仪和神圣圣约是属灵重生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也是神所指定的方法，让我们借以获得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教仪经过配称的接受并持续牢记之后，会开启天上的渠道，让神性的能力流入我们的生活中。圣约经过坚定的遵守并一直牢记之后，会在尘世和永恒之中为我们提供目的和祝福的确证。比方说，神对我们做了以下的应许：神组的第三位成员，也就是圣灵，会依照我们的忠信而与我们持续为伴。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获得并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们能获得今世的平安。救主打破了死亡的束缚，战胜了坟墓，家庭在今生和全永恒都能在一起。能够理解的是，天父为他儿女提供的所有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既无法计算，也无法清楚描述。然而，尽管我们只列举了这些应许的祝福的一部分，也应该令我们每个人惊奇，并且俯伏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崇拜父。朗卓书会长警告我们，他说，我们太容易忘记生命的伟大目的。天父派遣我们到这里成为世人的动机，以及我们的神圣召唤。因此，无法从短暂渺小的事物中超脱，反而常常让自己落入和世人一样的境地，不去运用神所制定的来自上天的协助。事实上，这项协助本身就足以让我们克服那些短暂的事物了。安息日和圣殿是神所制定的来自上天的协助当中的两项具体来源，能帮助我们超脱世俗的标准和败坏。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守安息日为圣和参与圣殿教仪的首要目的虽然彼此相关，但又各自独立，但我相信他们两个的目的完全一样，并且能互相效力，增强我们个人和我们家中的灵性。神创造万物之后，在第七日休息，并且吩咐我们每周要休息一天，帮助人们记得他。安息日是神的时间，这项神圣的时间是特别用来崇拜他，并接受和记住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主在这个福音期指示我们，为了更完全的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因此，我们在安息日奉子的名崇拜父，参与教仪，以及学习、接受、记住并更新圣约。在他的圣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举止是献给神的证据，也表明我们对他的爱。安息日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将我们的眼界从世俗的事物提升至永恒的祝福。我们在这段神圣的时间里摆脱忙碌生活中的许多例行事物，就能够仰望神而活着，接受并记住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 主一直吩咐他的人民建造圣殿，配称的圣徒在这样神圣的处所里为自己和死者执行神圣的福音仪式和教义。圣殿是一切崇拜处所中最神圣的，圣殿的确是主的殿，这个神圣的空间是特别用来崇拜神，并且接受和记住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主在这个福音期指示我们，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准备好一切必须的事物，建立一所家宅，即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圣殿崇拜主要的重心就是参与教仪，以及学习接受并记住圣约。我们在圣殿里的思想、行为和穿着与我们造访的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圣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将我们的眼界从世俗的事物提升至永恒的祝福。我们从熟悉的世俗环境中抽离一小段时间，就能够仰望神而活着，接受并记住那宝贵又极大的祝福应许，使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安息日和圣殿分别是神圣的时间和神圣的空间，是特别用来崇拜神，并且接受和记住他给他儿女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这两项由神所制定、从神而来的协助，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有力且一再地让我们的眼光专注于天父、他的独生子、圣灵以及救主复兴福音的教义和圣约的相关应许上。重要的是，家应该是时间和空间的最佳组合，让身处其中的个人和家庭有效地牢记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离开家去参加安息日聚会，以及进入圣殿这个神圣空间，虽然至关重要，却仍嫌不足。唯有当我们将这些神圣活动所提供的灵性和力量带回到我们的家中，才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专注于城市生命的伟大目的上，并且克服世俗的败坏。我们的安息日和圣殿的经验应该是灵性的催化剂，使个人、家庭和我们的家都受到所学课程的不断提醒，有圣灵为伴并充满圣灵的力量，对主耶稣基督持续加深的归信，以及对神的永恒应许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安息日和圣殿能帮助我们在家中建立更妙的道。只要我们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关键在于我们在家中如何运用他神圣的时间，以及在神圣的空间里学到了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很轻易的就被城市中例行平凡的事物所征服，睡觉、吃饭、穿衣、工作、游玩、运动以及许多其他的日常活动都是必要且重要的。但最终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只看我们一生所从事的所有日常事物，而是取决于我们对父、对子和圣灵的知识，以及向他们学习的意愿。福音不仅是一份要完成例行杂物的代办清单， 相反的，福音是将真理联络的合适并交织而成的一块华丽地毯，目的是在帮助我们成为像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一样，也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没错，当这项至高的灵性真理被世俗的顾虑、担忧和漫不经心所遮蔽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看目标看过了头而变得盲目。只要我们聪明并邀请神圣之灵作为我们的指导，我应许他会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当我们尽力达到我们的永恒目标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他会为基督做见证并助我们敞开心灵。我作证，那与我们的教义和圣约有关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真实的。主已这样说，他说，我给你们如何在我面前行事的指示，好让那事能转而成为你们的救恩。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我见证我们的天父活着，他制定了救恩计划，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活着。我见证父的计划和应许，救主的赎罪以及圣灵为伴，能使我们能享有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我为 这些事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荣归真神。唱诗之后，我们要听总主教团克里斯多·瓦德尔主教演讲，接着由昨天下午卸任总会持有权柄70元的奎格·瑞克长老演讲。瑞克长老演讲后，唱诗班要唱《牧者所爱》。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在1998年的春天，凯罗和我正出差时顺道安排与家人去度假。我们带着四个孩子和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岳母去夏威夷玩几天。搭机前往夏威夷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四个月大的儿子乔纳森被诊断出双耳受到感染。医生告诉我们，他至少在三四天内不能出远门。因此，我们决定让凯罗留在家里陪乔纳森，我则带着其余的家人启程旅行。抵达目的后不久，我就发现这趟旅行跟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走在洒满月光的棕榈步道，辽阔的海景就在眼前，多么浪漫的时刻！当我想要赞叹这岛屿的美景，但一转身，我注视的不是凯罗，而是我岳母的双眸。当然，我也很爱她，只是这跟我预期的完全不同。凯罗也没遇到会留在家里和生病的儿子度过他的假期。人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出乎意料的道路上，所面对的情况可能远比假期受到波折更为严重。我们要如何回应那些往往无法控制又会改变我们所计划所盼望的事件呢？在1944年6月6号，一位美国陆军的年轻少尉海伦·沈卫参加了在奥马哈海滩诺曼底登陆的第一天抢滩入侵，他平安的上了岸，但在7月27号的盟军进攻行动中，他被反战车地雷炸成重伤。在那瞬间，他的人生和未来的行医生涯受到极大的影响。沈卫弟兄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之后，虽然大部分严重的伤势都痊愈了，但是他的视力却无法恢复。他要如何回应呢？在复健医院待了3年之后，他回到怀俄明州洛佛尔的家。他知道自己成为医生的梦想已无法实现，但仍下定决心要迈向前进，结婚并供养家庭。他终于在马里兰巴尔的摩找了一份工作，成为视障者的复健顾问与就业专员。他在个人复健过程当中发现到视障者所能做的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多。从事这份工作8年期间，他帮助视障者顺利就职人数比全国其他顾问更多。相信自己有能力供养家庭之后，他向心爱的人求婚，并告诉他只要你能够读信，把袜子分类好，还有负责开车的剩下事情都交给我。他们很快就在盐湖圣殿印证，最后蒙福有8名子女。沈卫家庭在1954年回到怀俄明州，沈卫弟兄在那里担任了32年的州立盲聋教育处长。在这段期间，他也在夏安第一智会担任7年的主教，后来还担任了17年的支联会教长。退休以后，沈卫弟兄和沈卫姐妹也曾在南伦敦传道部担任夫妇传教士。即使在艰困的情况，海伦·沈卫依然保有信心并信赖主。他在2011年3月过世，留下美好的典范给众多子女、孙子女和曾孙子女。海伦·沈卫的人生或许因为战争而改变，但是从未怀疑自己的神性本质、神性本质以及永恒的潜能。我们和他一样都是神灵体的儿女，我们也接受他的计划，我们借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城市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我们的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任何转变、考验或反对势力，无论大小，都无法改变那一条永恒的道路。只有我们运用选择权所做的决定，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我们在城市生命中所遇到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挑战，会以独特的方式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各位一样，我也亲眼目睹了朋友和家人面对各种挑战，亲人去世、离婚的痛苦、没有机会结婚、严重的疾病或伤痛，甚至是我们最近所见到的天灾，还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虽然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转变情况各有独特之处，但是随之而来的考验或挑战中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我们随时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获得希望与平安。 耶稣基督的赎罪最终都有办法修复并医治每个受伤的身躯、受创的灵魂及破碎的心灵。他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好让我们能在转变的迷雾中向前迈进。救主不只像朋友或心爱的人那样同情我们，他更能完全感同身受，因为他曾经经历我们的处境。除了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和受苦以外，无论在身体、情绪或灵性方面，耶稣基督都曾走过我们在尘世中所经历的每一条道路，所应付的每一项挑战，以及所面对的每一种伤痛。裴道潘会长曾教导，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不仅赐给那些犯罪的人，也包含了一项应许，要将长久的平安赐给所有接受并跟随他的人。他的慈悲有强大的治愈力量，甚至能治愈无辜受伤的人。在这尘世经验中，我们无法控制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控制自己如何回应人生中的转变。这并不代表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微不足道，很容易处理或面对，也不代表我们会远离痛苦或心痛的事。这意味着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并迎接更好的明天，甚至期盼充满喜悦、光明与幸福的日子。我们在摩赛亚书中读到，曾担任诺亚王祭司的阿尔玛以及他人民的祭司，他们得到主的警告，在诺亚王的军队来到之前离开，进入旷野。过了八天，他们到了一个美丽宜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搭起帐篷，开始耕地，开始建造房屋。此刻他们的处境看来非常光明美好，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已受洗立约要侍奉主并遵守他的诫命，然后他们在那里迅速繁衍，非常昌盛。然而他们的情况很快有了转变，拉曼军进入了那地的边界，阿尔玛和他的人民不久就陷入了束缚之中，而他们因所受的苦甚大，就开始大声向神呼求。除此之外，奴役他们的人命令他们停止祷告，否则呼求神的人一经发现就要被处死。阿尔玛和他的人民没有做任何该受到这样待遇的事情，他们要如何回应呢？他们没有责怪神，而是转向他，并向神倾诉心声。主答复他们的信心和祈祷，他说，宽心吧，我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使你们不觉背上有重担。不久之后，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虽然还没有脱离束缚，但由于他们转向主而不是远离主，主按照他的智慧和他的需要祝福了他们。达林乌克斯长老教导，治愈的祝福来自许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个人的需要，而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有时借着医好我们的疾病，或是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些时候则是借着赐给我们的力量、理解力或耐心，承受加诸身上的重担来医治我们。最后，由于他们极有信心和耐心，阿尔玛和他的人民获得了主的解救。他们感谢，因为他们被奴役了，除了主他们的神以外，没有人能解救他们。令人难过又感到讽刺的是，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会远离他们，寻求帮助的完美全员，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时，这段熟悉的经文故事教导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我们还是有选择的自由。许多以色列人的儿女遭到会飞的火蛇咬伤，摩西举起一个象征所有愿意仰望的人都可以活命。很多人看了而活命，很多人如此顽硬而不愿意看，所以都灭亡了。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先知也邀请并鼓励我们要即便是重担子很沉重，也要仰望救主而活，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小阿尔玛教导这项神圣真理说，我确实知道，凡信赖神的，必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并在末日被高举。在这后期时代，足以赐给我们无数的资源来作为我们的同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仰望基督并信赖他。处理生活中的挑战，并不是要忽略现实的情况，而是要选择专注在哪些事物，并把基础建立在哪个地方。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方式：经常研读经文和活着先知的教训，时常虔诚祈祷和进食，配称的领受圣餐，经常去圣殿，圣职祝福，透过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所给予的明智建议，甚至还要透过适当的处方药，并应只是使用药物。不论人生的情况出现什么样的转变，无论走在任何一条出乎意料的道路上，我们都有自由选择权，要如何回应，转向救主并抓紧他伸出的手臂，永远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理查斯卡德长老教导这项永恒的真理，只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能得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并获得克服最大考验的力量、勇气和能力。虽然服从不见得立刻就能带来想要的结果，但在主认为适当的时间，你们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方案，享有平安与幸福。我认为这些真理分享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狮子王是一部有关非洲大草原的经典动画片。狮子王为了拯救儿子而过世后，专横的统治者摧毁了草原的平衡，而年幼的狮子王子只好被迫流亡。狮子王子重新夺回他的王国，是因为一位导师的协助。他的理解之眼被打开了，了解到草原上的伟大生命循环中，平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夺回国王的地位之以前，这头年轻的狮子获得一项忠告：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在学习成为天赋一切产业的继承人时，福音指导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若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就必须透过救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人。福音网这张网容纳了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无法完全了解那些在我们的世界、工作场所、教会、会众，甚至我们家里的人所做的选择和心理背景，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全盘了解他们。我们的眼界必须超越随意的假设和刻板印象，也必须扩大自己窄小的经验镜头。我在担任传道部会长时，就曾有过不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的经验。有位新来的长老忧心忡忡，他在和我面谈时垂头丧气地说，我想回家。我心想，这个问题好办。我劝告他要努力工作，为这件事祈祷，一个星期之后再打电话给我。一个星期后，他几乎一分不差地打电话来，他还是想回家。我再次劝导他要祈祷、努力工作，一周之后再打电话给我。下一次面谈时，情况还是没变，他坚持要回家。我打定主意，绝不让这事发生，因此开始教导他这项召唤是多么神圣。我鼓励他要忘掉自己，努力工作。但无论我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他的心意仍然不变。最后，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并没有全盘了解他。那时我感觉受到提示，问他说，长老，你有什么困难吗？ 他说的话刺穿了我的心。他说，会长，我无法阅读。我原先以为对他十分重要的那些明智忠告，实际上一点也不符合他的需求。他最需要的是我放下匆促的评断，并让圣灵帮助我了解这位长老心里真正的问题。他需要的是要我用正确的眼光看他，并提供一个怀抱希望的理由。但我之前的表现却像拆除大队的巨大铁球。这位勇敢的长老后来学会阅读，成了耶稣基督的纯正门徒。他开启了我的眼，去看主的这些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人主的灵扩展我们的眼界时，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啊！还记得先知以利沙吗？他有一次醒来，发现亚兰的车马军兵正包围着他的城市。以利沙的仆人惊恐地问他，面对这种困难该怎么办才好。以利沙用这些令人难忘的话要他不要担心。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仆人无法理解先知的话，他只看眼前看到的事物。但是以利沙却看见天使集结成军，准备为先知的人民战斗。因此以利沙求主开启那年轻人的眼，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往往用眼睛看到的差异来区分自己和别人。我们在那些思想、谈话、衣着及举止和我们相似的人旁边会感到自在，而和那些来自不同情况或背景的人相处会不自在。事实上，我们不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吗？我们不是都透过自己十分局限的人生经验来看这世界吗？因为有些人像先知以利沙那样用灵性之眼来看、来说话，而有些人则像我对那位无法阅读的传教士那样，用肉眼去看、去沟通。我们住在一个以比较、贴标签和批评为乐的世界，与其透过社群媒体的镜片来看，我们反倒必须向内探求那大家都能获得的属神品格。这些神性特质和渴望无法张贴在 Pinterest 或 Instagram。 接纳他人、爱护他人，并不代表必须接受他们的想法。真理显然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但绝不该因此阻碍了仁慈。真心爱人需要不断练习，去接纳他人所尽的努力，因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知道他人的人生经验和限制。如果不想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就必须刻意地专注在救主身上。2016年5月28号那天，16岁的波利奇和朋友奥斯丁在科罗拉多州的家庭农场，波和奥斯丁爬上他们的四轮越野车，满心期盼要去冒险一整天。他们开没多久，就遇到危险，发生了悲剧。波驾驶的越野车突然翻覆，把波压在180公斤的钢铁下面。奥斯丁去到他身旁时，见到波正在挣扎求生，他用尽力气想把朋友身上的车子推开，却无法挪动分毫。他为波祈祷后，就拼命跑去求救。急救人员终于来到，但几个小时后，波还是死了，从尘世生命中解脱了。他伤心的父母赶到后，在那间小型医院，波的好友、家人站在一起。一位警官进入房间，将波的手机 递给了他的母亲。他接过手机，一阵闹铃响了起来。他打开手机，看到波设定的每日闹铃，那是他那爱说笑、爱冒险的青少年儿子所设定要每天阅读的信息。他念出来说，今天要记得将耶稣基督放在你生活的中心位置。波将重心放在救赎主身上这件事，并没有减轻他的亲人对他过世所感到的忧伤，却使得波的一生和人生抉择有了极大的希望和意义。这让他的家人朋友能超越他的早逝带来的悲伤，望向来生那真实的喜乐。这是何等温柔的慈悲，让波的父母能透过他们儿子的眼睛看到他最真实的事物。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已蒙得恩赐，享有个人的灵性闹铃来警告我们，不要单单用肉眼去看而没看到救恩。圣餐每周提醒我们要继续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一直记得他，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我们有时会忽略这些提醒和闹铃的感觉。我们若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他必使我们的眼睛打开，来看到更大的可能性，那是我们无法单独理解的。我曾收到一位中信姐妹非常有趣的信件，谈到她受到闹铃保护的经验。她说，为了让丈夫了解她的感受，她开始在手机列表记录她丈夫所说和所做一些恼怒她的事。她心想，等到时机一到，就会向丈夫出示这些证明，让丈夫因此改变她的所作所为。但有个星期日，他在领受圣餐，专注在救主的赎罪时，却了解到写下自己对丈夫的负面感受，其实只会将圣灵从自己身边赶走，但绝不会让丈夫有所改变。他心里响起了一个灵性闹铃，说：放下吧，都放下吧，把这些删掉，这样做没有好处。他这样写道，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按下全选，又花了更多时间才按下删除。但这样做了以后，所有那些负面的感觉都消失了，我的心里充满了爱，对我丈夫的爱和对主的爱。就像往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这位姐妹的眼界改变，那扭曲视线的鳞片从她的眼睛掉落了。我们的救主经常为眼盲、心盲的人开启肉眼和灵性之眼，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圣真理，在实际和象征的层面看来，都能准备好我们，让属世的短视得到医治。当我们若注意到属灵的闹铃正在提示我们必须改变方向，或采用比较宽广的永恒眼界，就会得到圣餐的应许，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在加德兰圣殿时就是这样。当时耶稣基督教导了有力的真理，又应许说，尘世限制的幔子将从他们脑海中取走，他们理解之眼会被打开。我见证，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能用离性之眼看见肉眼所不能见的。我们若记得他，并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理性之眼、理解之眼就会打开。那时，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而伟大的神性，就会更有力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治理亨利·艾宁会长。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我信赖基督》，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荷西·德希拉长老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谦卑地祈求在今天演讲的时候，主的灵能与我同在。我的心充满对主的感激，这是他的教会。感谢本场大会中热切的祈祷、启发人心的演讲以及天使般的歌声，带给我们灵感的感受。今年四月，多马孟孙会长分享的信息深深感动了世界各地成员的心，包括我也在内。他谈到了摩尔门经的力量，并敦促我们要研读、沉思，并应用其中的教导。他应许，如果我们每天付出时间研读、沉思，并遵守摩尔门经中的诫命，就会对其中的真理怀有坚定的见证。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因努力所获得对活着基督的见证，就能带领我们安全地通过考验。像你们许多人一样，我把先知的话语当作是主在对我说话，因此我也像你们许多人一样决定要服从这些话语。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圣灵在我的心中做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天父和他的爱子曾经向约瑟·斯密显现并和他说话，古代的使徒也曾拜访先知约瑟，并复兴了主教会中的圣职权要。有了这项见证之后，我每天阅读摩尔门经已经有50年了。或许我可以合理地认为，孟孙会长的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但是像你们许多人一样，我觉得先知的鼓励和应许似乎是在邀请我要加倍努力。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做到我曾经做的事，更真心诚意的祈祷，更专注于沉思经文，并尝试更努力的为主和其他人服务。这一切的努力最终会为你我带来先知所应许的快乐。我们当中那些真心听从先知受灵启发忠固的人，都已更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也获得更大的力量来抵抗诱惑，并感受到自己对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和他活着的教会怀有更大的信心。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时刻，那些日益坚强的见证已经为我们驱除了怀疑和恐惧，并带来了平安的感觉。听从孟孙会长的忠固还为我带来另外两项美好的影响。第一，就是虽然这世界似乎越来越动荡不安，但先知所应许的圣灵帮助我对未来怀有乐观的态度。第二，主已让我和你更深刻地感受他对那些遭遇苦难的人的爱，我们感受到内心有加增的渴望，想去拯救其他人。孟孙会长在他担任领袖和教导时，心中一直都存着这样的渴望。先知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在面对眼前似乎难以负荷的任务的时候，主应许他们能拥有对他人的爱和勇气。主说，因为他们相信主是他们的磐石，这样的勇气会在必要的时候来到。他说，我的儿子们，不要害怕行善，因为你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 如果你们种好的，就会收好的为报酬。所以小羊群不要怕，要行善，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看哪、啊，我不定你们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认真做我命令你们的工作，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看那刺穿我肋旁的伤痕，以及我手上和脚上的钉印，要忠信，遵守我的诫命，这样你们必继承天国。主告诉复兴他教会的领袖，也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怀着信心站立在他的磐石上，怀疑和恐惧就会消退，行善的渴望会增加。只要我们接受孟孙会长的邀请，将耶稣基督的见证深植在心中，就能不顾个人的需求，并获得力量、渴望和勇气去拯救他人。我经常看到忠信的后期圣徒在面临严厉的考验时展现出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举例来说，1976年6月5日泰坦水库破裂的时候，我当时在爱达荷州，一道水墙冲刷下来，数以千计的居民逃离他们的家园，数以千计的住屋和公司遭到损毁。奇迹的是，丧生的人数不到15人。我所看到的是后期圣徒坚定地站立在对救主见证的磐石上，由于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主会看顾他们，因此心中毫无畏惧。他们不顾个人的考验上前拯救其他人，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对主的爱，不求回报。例如当泰坦水库破裂时，有一对后期圣徒夫妇正在离家乡好几英里远的外地旅行，他们一听到收音机的新闻就立刻赶回瑞克斯堡，他们并没有回家查看房子是否已遭到损毁，反而先去找主教。主教正在一栋用来当作救难指挥中心的大楼里，协助指挥数以千计搭乘黄色校车刚刚抵达的志工。这对夫妇走上前去对主教说，我们刚赶回来，主教，哪里需要我们的帮忙？主教给他们几个家庭的名字，这对夫妇就一户一户地协助这些家庭清理污泥和积水。他们连续几天从清晨工作到黑夜，最后终于有空看看自己的房子，他们发现房子已经被冲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因此他们就立刻回去找主教，问到主教，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忙吗？这样默默付出的勇气和爱心，也正是耶稣基督纯正的爱所造就的奇迹。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先知约瑟·斯密在密苏里圣徒遭到迫害那段时间，这样的奇迹发生在百汉扬带领圣徒离开纳府横越美国西部，然后彼此协助为主建立锡安的时候。当你阅读这些先驱者所写的日记，就会发现信心能奇迹似的驱逐怀疑和恐惧。你也会读到圣徒放下个人的事物去为主协助他人，完成事工后才回去照顾自己的羊群，处理尚未耕种的田地。几天前在飓风艾玛重创波多黎各、圣托马斯岛和佛罗里达州之后，我也看到同样的奇迹。后期圣徒和其他的教会、当地的社区还有国际组织开始了善后的行动。一对佛罗里达州的非成员夫妇跟我以前在瑞克斯堡的朋友一样，专注于协助社区而不是自己的房子。当某些后期圣徒邻居协助清除堵住车道的两棵大树，这对夫妻说他们感到非常感动，所以转而帮助其他的人。 相信主会提供他们房子所需要的救灾协助。那位丈夫之后他说，在我们教会成员抵达现场提供协助之前，他们夫妻俩一直在祈祷，他们得到的答案是会有人来帮忙的，帮手就在他们获得答案的几个小时内到了。我听过一份报道说，有人开始把穿着援助之手的黄色上衣的后期圣徒称作黄衣天使。一位后期圣徒的姐妹拿自己的车参与救灾，协助她的男子形容那是一个灵性经验。他说，穿着黄色上衣的人将倒在地上的树木搬离他的院子，而且还对我唱了一首有关于神的儿女的歌。另一个同样不是我们教会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提到，后期圣徒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收拾满目疮痍的庭院，感到不胜负荷，闷热不已，甚至觉得鼻酸。他亲口说，志工们行了一个完全的奇迹，他们的服务的时候不止努力，还带着笑声和笑容，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在某个星期六傍晚，我在佛罗里达州拜访了一群后期圣徒们，就看到这群人勤奋的身影，听到他们的笑声，志工放下手边的清理工作，花时间和我握手。他们说，90名的乔治亚州的支联会成员在前一天晚上一拟定好计划就加入了佛罗里达州的救援工作了。他们清晨4点离开乔治亚州，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从白天工作到晚上，并计划隔天还要再继续工作。他们谈到这些事时语带幽默，神情愉快。我感觉到他们感到的压力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不想鞠躬，只想赶快回去工作。我们正准备上车前往下一个救援小组的时候，智联会会长重新的就拉起他的电锯，开始处理那些树木，主教也开始搬。那天稍早，我们正要离开另一个地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朝着我们车子走过来，他脱下帽子向我们表达致意。他说，我不是你们教会的成员，但我非常惊讶你们为我们做的事，愿神祝福你们。一位后期圣徒之工站在这个人的身边，他露出微笑，然后耸耸肩，似乎感受到自己不该接受这样的赞美。当乔治亚州的志工前来帮助这位很惊讶的人的时候，有数百名的来自佛罗里达重灾区的后期圣徒已出发前往数百英里外的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听说那个地方的灾情比他们更严重。那天我想起约瑟·斯密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会推展至全世界，渴望造福整个人类家族。我们从各地圣徒的生活中都看得到这种爱。每次只要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就会有后继圣徒捐款并担任志工。这些志工很少需要教会主动招募，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请这些志工稍后再前往救灾地点，等那些负责指挥工作的人员们准备好迎接他们后再去。这种想要祝福他人的渴望，就是人们获得了对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他复兴的教会以及他的先知的见证以后所结出的果子。这是为什么主的人民不会怀疑，也不会惧怕。这是为什么传教士会自愿到世界各地角落服务。这是为什么父母亲会和孩子一起为他人祈祷。这是为什么教会会向男女青年提出挑战，请他们遵照先知的要求，让自己的心沉浸在摩尔明经当中。这样的果子并不是因为领袖的要求而来，而是因为男女青年和成员运用信心采取行动而来。要运用信心采取行动，必须愿意无私的牺牲，这会带来新的变化，并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然而唯有我们不断地跟随先知的忠告，这种新的变化才能持续下去。 如果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止了，这种变化就会逐渐消失。忠心的后期圣徒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也相信在他真实教会中所复兴的圣旨全要。这种日益增强的见证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勇气，使我们更加关心神其他的儿女。但是未来将会有许多的挑战和机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我们无法详细的看见未来的事，但我们了解整个局势。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整个世界将处于动荡不安当中，我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主会带领忠信的圣徒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邦和各民。我们也知道主真正的门徒会保持配称，并准备好在他第二次来临时迎接他。我们无需害怕，虽然我们已在心中建立了信心和勇气，但主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有更多的期望。我们的子孙需要更勇敢更坚强，因为他们需要从事比我们更伟大更困难的事工。他们会面临我们灵魂的敌人，越来越强大的反对势力。我们必须靠主才能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孟孙会长告诉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沉思并应用摩尔门经和先知话语的教导，要一直祈祷，要相信，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主。我们要全心全力祈求仁爱的恩赐，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地遵从先知的忠告。在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仰赖主的应许。孟孙会长经常引用这段救主所说的话来提醒我们这项应许。他是说，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托着你们。我见证，无论何时，只要你做主的事工，他必在你们的前面行。有时主会派遣你做天使去帮助他人，有时天使会围绕在你身边帮助你，但是无论何时，你都会一直有他的灵在你的心中，就如在每次圣餐聚会中主所给予的应许。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对神在世界上的国度而言，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头，就如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那样，反对势力将会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心必会战胜恐惧，一同站立会生出合一。慈爱的神必会聆听你们为遭受苦难的人所做的祈祷，他必答复，他必不打盹也不睡觉。我见证父神活着，他希望你们回到天家与他同住。这是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他认识你，他爱你，他看顾着你，他为你也为所有天父的儿女赎罪，在你的一生中以及为他人服务时都要跟从他，这是通往永生唯一的路。我这样做见证并留下我的祝福和爱给你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天父，感谢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天父，我们感谢安息日，我们感谢天父，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天父，我们祈求您能够让我们能够增强我们对福音的热情，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渴望，我们当我们带民事到圣殿，我们能够同时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同时能够在安息日当中能够感受到欢欣。我们感谢先知祈求您能够祝福他，我们感谢，我们做这些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